你有没有感觉今年夏天很热？数据不会骗人啊，七月份全国平均气温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高纪录，大部分地区它的平均气温都比常年高1到2度。俗话说，你的命是空调给的，高温也热得全国一个月用了超过1万亿度电，啥概念呢？这相当于东盟10国他们的全年用电量，也相当于日本的全年用电量。电网的压力也很大呀。7月7日，江苏93座新型储能电站在用电高峰期放电，最大功率714万千瓦，创下了中国储能电站放电的记录。但新纪录只保持了4天。11号，山东144座储能电站以804万千瓦的总放电功率刷新了记录。那你问了，什么是储能？为什么要搞储能？首先你要知道啊，电力系统的最大特征是发电和用电必须要实时平衡。如果发电量大于用电量，电压和频率会升高，电网和用电设备受不了。反过来更简单，你受不了，正吹着空调打团呢，突然停电，能让你从生理和心理上这两个角度同时红温。实际上，电网的用电负荷随时都在变啊，工厂的设备会随时启动，电车司机会随时给车充电，你随时会打开电脑来一把酣畅淋漓的战斗。这也是为什么你凌晨开车去充电，电费往往比中午要便宜很多，但发电功率不容易调啊。俗话说，人类文明的进步只是改变了烧热水的方式。如今发电的主力还是汽轮机，非常笨重，你想实时调节它的功率很难的。水轮机和燃气轮机更加灵活，是调节发电功率的主力军，但调节速度还是差点意思。更何况啊，如今中国的风电和光电装机量已经超过火电了，你没发现你家的音响它的声音都变得更加空旷了吗？风光电靠天吃饭，这给供需本就难以平衡的电网雪上加霜啊。那这种情况下，连村头王大爷他都会想到，我能不能在用电的低谷时把一部分电存起来，到用电高峰再放出来呢？哎，就这样，储能就出现了。怎么储呢？你可以用电往高处抽水，把电能转化成重力势能，需要时放水发电。你可以用电压缩空气，把电能转化成空气的内能，需要时放气发电。你可以用电驱动飞轮旋转，把电能转化成动能，需要时用飞轮带动发电机发电。你可以用电去融化盐，把电能转化成盐的内能，需要时用高温盐去烧水发电。你可以用电去电解水制氢，把电能转化成化学能，需要时用燃料电池发电。哎呀，这个方法是多了去了，每一种呢都是各有优缺，欢迎观众老爷在评论区补充。其实储能最简单、最直接的还是用电池，低谷期给电池充电，高峰期放电。如果你有一辆纯电车，甚至能利用这个机制赚钱。找个那种支持 V2G 的充电桩，插上枪，晚上低价充电，白天高价放电，一动不动就能赚几十块钱，是不是很带劲？这种车网互动的模式，上海、常州等9个城市已经在试点了，也让新能源汽车变成了移动充电宝，给电网减负的同时，还能让车主赚点零花钱。我猜你可能会问了，不对，这玩意儿会不会伤电池啊？哎，还真被你问着了，确实会，因为动力电池它存在循环寿命。理论上来说，循环次数多了会缩短续航，让电池提前报废。所以储能电站一般都用退役的动力电池或者专门设计的储能电池。这种储能电池能量密度偏低，但循环寿命要长很多。比如像国标要求啊，这个动力电池它的循环寿命最少要是1000次，但储能电池就高多了，至少是5000次。同时，储能电池的能量密度一般就是每公斤180瓦时，这也比动力电池的200到300瓦时。低一些。这几年锂电池技术发展很快啊，成本也下来了，中国成为了锂电第一大国。到2024年底，锂电储能的装机规模已经超过抽水蓄能了，成为中国第一大储能形式。前面我们提到的江苏、山东放电功率的新纪录，主要就是靠锂电池。锂电池它的能量密度高，但非常暴躁啊，受热会着火，受碰撞、受冲击也会着火，所以你必须要把它给保护好了。储能电站那些白色的大柜子，储能柜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锂电池安全。在储能柜设计时，就包括防震设计这一步。地震发生后，储能柜不能倒，变形不能太大。行业内常用的 GR63 标准就有地震、震动和冲击的测试。总结一句话，储能柜防震设计的要求是在满足 GR63 标准的前提下，尽量减小重量以及在地震中的变形量。下面我展示一个案例，出自2025年的第三届天府杯数据建模大赛。储能柜分解后，结构可以认为由 T1 到 T10 这10个变量决定，每个变量有5个可选值。高中我们学过啊， 这十个变量一共有十的五次方个组合，也就是储能柜它有十万种设计。有限元仿真虽然能计算结构强度和变形量，但让你做十万组仿真，你肯定连夜提桶跑路。仿真太慢怎么办呢？哎，用数据代理模型啊，把复杂的有限元给简化了。但你问了，训练代理模型需要数据，这数据我从哪来？哎，还是有限元。但你别怕，几百组就够了，而且这个过程能自动化的去完成，用天孚的优化设计软件 AirPod 去调用结构仿真软件 AFEM。AirPod 它内置的有拉丁超立方采样算法，流程建好之后你就不用管了，会自动采集训练代理模型所需要的500组数据。搞到数据之后，再用天孚的数据建模软件 DTM Power 内置的随机森林算法训练得到一个代理模型。接下来呢，再用优化软件 AirPod 去调用这个代理模型，把质量和扭转刚度作为优化目标去寻优。很快 AirPod 又给出了三个最优方案，充电柜的质量、最大变形量以及扭转刚度都大大改善。你肯定会问了，那这个代理模型它计算的准吗？哎，不瞒你说，我也好奇。然后我用代理模型计算的结果和有限元做了对比，对最大位移三种方案的偏差最大只有 0.9%， 对扭转刚度呢最大偏差也只有 0.42%， 精度很高的。这种有限元加数据代理模型加自动优化的结合，让工程设计的效率层层提高啊，甚至让不可能成为可能。如果你也会遇到这种海量组合寻优的情况，一定要考虑一下这种路线。
最后给油管的兄弟们推荐个好东西，咱从小就听过一句话叫什么玩火尿床，但即使冒着尿床冒着被爸妈揍一顿的风险，还是经常会忍不住的玩火。如今长大了，水和火还是很吸引人。就比如我，虽然我不抽烟，但我很喜欢玩打火机，我想很多兄弟也都有这个爱好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很酷的打火机，外壳是 TC4 钛合金，航空航天领域最最主流的钛合金牌号。这种材料的优点多得简直说不完，它比不锈钢硬，很难出现划痕，还比不锈钢轻，比不锈钢稳定，非常耐腐蚀，拿在手里不会有普通金属的那种酸味。这个酸味啊，其实就是焊液和铁，尤其是和铜反应生成的，那个叫什么一锌烯三铜，有一股血腥味，非常难闻。但钛合金完全不会，不但实用还非常解压。你写论文编报告没思路的时候，摸一下这个钛合金，它会给你灵感的。如果硬要说钛合金有啥缺点，那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贵。这没办法，它的材料和加工过程都很贵。我拿到打火机之后，害怕被供应商给骗了，还专门找了做光谱仪检测的公司，检测结果确实是 TC4 钛合金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我已经在手里玩了一个月了，很舒服，很喜欢。有感兴趣的兄弟点击评论区的链接，欢迎支持一把。下单之前你找客服喊一声马卡耶夫牛逼，他会给你一个大大的先发优惠。